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圣诞快乐！如果你在网上收听故事新天空的话呢，今天是12月24号平安夜。今年的圣诞节为你准备圣诞特辑是12月23、24还有31号。如果你在网上收听的话，我们会一同听听神的忠心仆人良友电台台长赵群牧师的圣诞故事。昨天谈到赵牧师他年轻的时候的圣诞节，听故事我们就不难发现，哇，赵牧师从年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开始，已经非常热衷传福音和服侍主，师母也是非常的配合，哪怕有了孩子，夫妻俩呢仍然同心搭配来服侍主。昨天找来回应赵牧师是老听众劝慰子弟兄，今天呢就找来一位听节目时日比较短的空中家人来回应。今天请来的是谁呢？就是海华姊妹。海华姊妹你好。
乐意老师好，大家好。
海华姊妹圣诞快乐，圣诞平安。
圣诞快乐，乐意老师。
那很快就要听赵群牧师的故事第二集，你心情怎么样啊？
又兴奋又紧张。
对呀、啊，我一向看见赵牧师都是又敬又畏的，所以访问他也有点紧张，但是又很兴奋。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赵群牧师故事的第二集，先为你播放第一集故事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会听到第二集故事的开始。
访赵牧，
谈圣诞，
话成长。
圣诞来临，
我是在1973年，我18岁的那一年信耶稣的，第一次回到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庆祝，我觉得是非常高兴非常快乐的。
美好季节，
最深刻的一个平安夜的晚上，爆炸音的活动，
郊区的
地方唱圣诞诗歌，跟人来分享一些圣诞的内容的时候，哇，心里头非常火热。
单身马草的婴孩将希望带来。
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难忘的，就是跟同学到一些监狱布道的工作当中的囚犯，他们能够听见神的话语，甚至有一些有感动有改变的，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名字叫耶稣，配得我崇拜。
到后来当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呢，我有机会在圣诞节里头呢，在讲台当中去分享神的话，分享圣诞的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当我第一次不是在那边来看其他人在讲，而是自己在讲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难忘的。
爱的喜悦，这份礼物无限特别，耶稣的爱点亮了圣诞节。
我是非常感恩的，师母跟我是非常同心，我在台上侍奉，她就在台下看过3个小孩、我非常感谢我的师母，就是她从头一天开始她就没有后悔，她就是一直的来陪同我的侍奉，所以我说我的侍奉有一大半是她的，所以我非常感谢神。你知道在西方里头呢，圣诞节应该是 Christmas， Chris 这个字呢他们就简写了，就是一个 X 不一定知道意思在哪里，所以在每一次分享圣诞的故事的时候，我都提醒他们一定要将基督，就是 Christ 这个字要放回这一个 X 当中，如果这个 X 没有这个内容背后，圣诞节就没什么意思了。
名字叫耶稣，配得我崇拜。
当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今天生日，当然向你恭喜。但是耶稣的一个生日，但是就是没有恭喜这个主人，
嗯
啊，所以我觉得难过的。很希望在收听节目的你们都能够知道，圣诞节是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为你为我而生。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就没有救恩，我们就没有盼望了。
是
点亮了圣诞节，
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圣诞节的主角。
Merry Christmas。
牧师后来回来香港也大概到了中年了。
我是在1994年回来的，那一个年份很特别，因为在香港1997那个时间也有一波的移民潮，就是很多的人离开香港。
你是逆流了？
我是逆流，对，我是有感动，神清楚带领我回来。我是在一个施工年会当中，这个年会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要鼓励教育更多的香港的教会跟信徒来参与宣教的大使命。那时间我是非常有负担来做这个推动。香港当时大概有600-700间教会，但是呢，做宣教工作有关心差遣的使命的不到200家教会，宣教士人数也不多啊，大概只有113个宣教士
啊，这么少啊，
啊
少，真的很少啊，
很少哈、啊，那个时间，所以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希望能够看见有更多的宣教士，更多的教会，更多的信徒来关心宣教的工作。所以回来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心里头兴奋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就是当时的大概第3年的这一个圣诞节，我是看见神在许多方面来工作。第一，我看见有更多人去关心宣教士了、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每一年就将一些书籍包好，就送给每一个在工厂当中的宣教士。那个时间我鼓励很多的基督教的书局，他们都送出一些书，每年送给宣教士。每一年我发觉越来越多的名单，宣教士的名单，我的心就非常兴奋啊。另外呢，我也看见呢，当我们推动一些差遣的课程的时候呢，也看见越来越多教会弟兄姐妹都来参与这个工作，甚至一些传道同工也来参与。我就非常感谢神。我特别觉得兴奋的就是看见也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都回到香港的时候，他们特别的来找我们，告诉我们他们非常感谢
收到那个礼物。
对呀、其中一个收到这个礼物的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同工周广亮牧师、当他从韩国回来的时候呢，他也特别的给我们要探访，有给我们写信啊。所以我觉得看见这些在前方的宣教士，他们能够拿到从香港的信徒的爱心的时候，非常感谢神。我在2002年离开这个联会的时间，已经有差不多有500位的宣教士，从香港的不同的教会、香港不同的宣教差会差派出去，所以我觉得非常兴奋的。
牧师，我要回应你一个秘密。
是吗？
我可以见证，在你离开到联合电台服事之后，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你猜到我为什么我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呢？
因为我收到礼物啊。就是不是离开电台之后，念了神学之后有好几年在一些地方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嘛。
所以他们继续在做，感谢主。
我可以见证，因为当时我收到礼物，当时我都挺感动，真的挺感动的。我当时觉得有点不配，我觉得哈、怎么这么厚礼的，哎呀，买这些书价值也不少，而且除了书
差不多每一份都超过1000港币的
啊，真的。而且不单有书啊，还有如果没有记错啊，还有筷子啊，勺子啊， 还有其他东西的，都是轻便方便携带的。
因为我们知道宣教士呢，宣教同工呢，他们在当地不一定容易买到这些，我们就跟他们预备、
啊、我就觉得哇，这么贴心啊，乐意就可以做一个见证。应该是这里向你表达谢谢、
哎、
是你开了一个头优良的传统。
感谢主啊，同工们都能够继续这个传统。
我有一个画面也跟你说，我们几个同工受到之后，大家就在展示
啊，真好真好、嗯、
对，所以哇，我觉得真的是很感人。今天听到你这样说，我现在知道是谁开的头了。那么说完这一个，有没有另外一些未必是这么开心的，但是比较难忘甚至是真的难过的圣诞节呢？
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难过但是也是感恩的一个圣诞节的事情。2018年、六年前，当我的大儿子，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
神学家
神学老师而已，他就竟然可以能够到我过去在加拿大念书的哪一个神学院里头做一个访问学者。九月份他就过去有半年的时间在学院里头写书，也有一些教学。
嗯，
很高兴的事情，也是他觉得很荣幸能够去的一趟的旅程。他是去了还没有开始在那个学院里头的研究的时候呢，突然间有心脏病、突然间这个心脏病就发作，
毫无预兆之下，
毫无预兆，有一次打球以后，这个心脏病发作，紧急的要进到医院去。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后来我的老二，第二个儿子，他就给我一个电话说，哥哥他心脏病，而且中风了。
哎呀，很严重啊！
很严重啊！老大当时是38岁，我们就很赶快的就过去看他。过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有半心不能够动了，只有右半边不能够动哈、啊，就是左边还可以能够动。
清醒吗？当时？
当时清醒，但是呢，也是非常危机，因为呢，有一个血块已经从心里头呢上到这个脑
啊，这样就很危险了、
啊，很危险啊！强化不说，但是很难过。跟师母在他的床前去祷告说，
看着自己年轻的儿子，
对对，他已经结婚了，太太也在他的旁边。我跟师母有一个时间跟他单独在一起，我们祷告，看见他心头很难过。我们祷告，真的，如果神愿意，我们愿意减少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岁数，可以能够给我的孩子。我觉得我已经年纪开始大了，要看见孩子长大，已经看见教会的工作，也从神学院毕业，已经做了30多年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有这么一个能够的话，让他长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短一点。当然这一个不一定是很圣经的一个祷告，但是当时呢非常难过、
看出你们的心情。
对了，后来就很感谢神，他慢慢的恢复，他还跟我们开玩笑，就是父亲，我今天给你一个表演。我说表演什么？你看我的脚趾向后来动一动
啊，
但是他动一动已经满头大汗
啊，
很难才能够让这个东东呢，他说表演完毕。
哦，他很懂幽默，这么艰难的时间还懂幽默
啊，可能他是要鼓励他的父母。我们看见心里头很
真的很痛
啊，但是后来呢，感谢神，他后来写了一个见证，40天以后，他说爸爸，我重新站起来，真的
真的站起来了，
神的恩典啊！因为他曾经有差不多另外的20天，他是在一个跟其他老人在一起的一个福建的一个医院当中，所有人都是70岁、80岁的，只有他一个人是30多岁的，在他们当中。但是40天以后，真的他从中风到重新双脚站起来，40天，所以差不多那个时间已经很靠近圣诞节、所以难有圣诞节里头呢，我心里头一方面非常难过，我很年轻的儿子他中风，但是后来呢又蒙神的恩典重新站起来，而且呢没有失去他的记忆， 没有失去他的智力，他的神学院还是请他回去教书，非常感谢神。虽然他那个时间之后呢就不能够开车，以前他能够开车的，因为现在呢他的右脚还是不方便啊，不能够开车，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感谢神。那一个圣诞节里头，我觉得是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让这个儿子他差不多要死，但是重新站起，而且重新的有他的在神学院当中的侍奉。我觉得那一年的圣诞节是百感
交集，
对对对，所以这个一方面是难过，但另外一方面是感恩。我也跟你分享，从那时间到现在六年，我的儿子还在，仍然是在神学院里头做老师，他是一个新月的教授，他很享受他继续能够在神学院里头做老师。
是，我刚才听我就在想，神容许哈、你们家经历这么一个你几乎失而复得的一个儿子，
真的
其实是对你生命的成长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呢？
这个意义呢，那半年当中里头我们的心里头是很忐忑的，因为初期里头能不能够重新再站起来不知道，到后来他已经站起来以后能不能够继续站起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的心里头我觉得这个经历给我就知道，我的儿子也不单单是我的儿子，他是神的产业，我是在当中看顾。当然我知道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如果神有他的一个旨意跟我的不同，还是需要顺服。但是呢，我从那时间里头我更愿意向我的儿子来去表达。我曾经跟乐意有十几年前有一个采访，也是访问，那个时间我所分享就是我特别对这个大儿子呢我有一个
严格的要求， 对，
对，严格的要求，
盼望特别高，
而且也不容易好像跟他很亲近表达许多我对他的欣赏啦、鼓励啦，甚至一些爱的方面。但是我是觉得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一定是我失去他，可能是他失去我也说不定，所以我是更把握应该要表达的时候呢，对他也多表达。所以我是希望我的儿子现在他知道他的父亲很爱他，对他我没保留的去爱顾他。所以圣诞节呢，我觉得当我思想神为了爱我们竟然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个是我很深刻的不能够想象。因为真的如果我要将这个儿子要放弃的时候，我觉得我舍不得，但是神他舍得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感恩的。
牧师，我觉得听起来有些吊诡，所谓矛盾，但其实又刚巧是融合的这么好，就是一方面因着你儿子这个大病，你就更懂得放手交给神，就是放下你的主权，但另一方面正正你放手的同时你又更爱你的儿子。
对，
我建议哈，大胆建议你下次看见他就抱着他吧，抱一抱他。
对，刚才我有，我不知道你记得不啊？就是在上次的访问当中里头，其实到我的儿子六岁七岁我都不容易抱他的，我比较容易抱我的老二，我的
小女儿就容易了，
还非常容易。但是我对他真的很可能我也是大儿子，我的父亲也没有抱我的，我不知道，我应该是比我父亲是更好的一个父亲，但是我对我的老大就是有这一个好像一个情义结，但是现在我可以抱他的、
真好。那你邀请他听听这个节目啊
希望他能够听见啊！真的，我还记得第一次我抱他，他是大概五岁六岁的时候，他整个人的身体是
僵直的，
僵直的
僵硬的。
对，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应该不会了，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接受、哦、已经能够接纳我对他的爱的。
如果现在你抱着他，他有什么回应？
他现在也抱我回来了
啊！
对对对，
太美丽了，太美丽。我在猜想，是不是传统中国的家庭对大儿子特别的，一方面有个地位，也有特别的期待、
嗯、
所以就对他会严格一点，庄重一点呢？
也可能吧。真的，我觉得当我后来在想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的父亲从来也没有这样来抱我。我记得我曾经在神学院里头曾经问我的一个教授我的情况，我觉得好像很困难去抱我的大儿子。后来这位教授当然跟我讲了一句话，到最后我要离开的时间，他就站起来，他说让我抱一抱你。那一位教授当时已经70多岁，
很聪明，
他说要抱一抱我。我也发觉原来我也是僵直的在站在哪里，因为从来没有另外一个男性，当然师母有、
弟兄的没有，
都没有的，没有抱我。所以后来他说，那就告诉我说你回去也是这样来抱你的孩子。所以后来就是要第一次我来抱他、嗯、但是还是那么多年过去，还是我觉得跟我与老二老三来相处都不一样、
嗯、
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不喜欢他，但是就是觉得那一个关系是没那么亲近。但是2018年38岁以后呢，那一件事让我
破冰，
对对，真的是神让我的心里头不保留了。所以对，我是鼓励他，不单单是鼓励他他喜欢的去念书教神学啊，结婚，而且呢他现在也在加拿大去做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作为一个父亲，有些时候希望儿子在附近，但是我两个儿子都不在附近啊，只有一个女儿在附近、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支持他，他有他的梦想啊，他有神给他的带领，我就鼓励他、
嗯、
所以感谢神啊，你让我分享这一个难过但是也有兴奋的一个故事。
那一夜冲天使歌唱在高天，唤起耶稣看似宁静的一夜，却是改变了一切的一夜。这就是圣诞节。
那一夜，我生命从此被改变，全因耶稣为爱降人间。小小婴孩主耶稣成了我生命最好的礼物，这就是圣诞节。听见圣诞钟声又响起，铺天欢庆这天来临，平安喜乐涌入在我
我们要 要预备好，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
迎接耶稣的到来。
光来到世上，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这个圣诞预备好自己的心，
迎接主面，接受主爱。
海华，你听了赵牧师的故事，最使你感动的内容是什么呢？
听了赵牧师的故事，有两点让我很感动的。第一点就是当牧师讲到他为宣教士预备一些书籍啊，然后有一群同工跟他一起做，然后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像雅各他逃离的时候，在那个旷野，他正在石头上做那个梦啊，天使在那个天梯上来下去，我就想到那样一个画面，好像在天堂一群天使在工作，就感觉特别的温馨。
哇，你的联想力真的很丰富。那第二呢？第二使你感动又是什么呢？
台长分享与儿子之间的故事，他分享的时候很多地方我的眼眶都有些湿润，特别是他分享到他的孩子在医院，他跟师母两个人可以单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真的很诚实，他说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分一些给孩子，真的就是作为父母特别能体会那种情愿自己去承受孩子的痛苦那种心理，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也是，虽然这也不是很理性的一种表达，但是从中就正正看到他那种浓情。那你最欣赏牧师什么地方呢？
我很欣赏牧师跟大儿子的关系，现在可以毫无保留的去爱他的儿子。我就想象着一个老人抱着成年的儿子那种画面，感觉特别的浪漫又温馨，让我很触动。其实在我们来说就很难，几乎都不会看到这种画面，
父子之间很少这样拥抱哈，中国人都是比较含蓄。
对对对，是的。
那牧师会不会记忆里采取什么行动？
我抱我儿子我还可以，感觉我丈夫跟儿子之间，就我在这个中间，我就发现当牧师说当他儿子生病跟他儿子修复呢这种关系哈，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其实在丈夫和儿子中间，其实我还做了很多的措施，老是会急我丈夫去跟我儿子讲话柔和一些啊，或者我就说我儿子爸爸对你这么好，你要主动啊，干预和激他们，然后可能这样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吧。
是，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需要放下，随着时间让他们自己去主动的去修复。
是，同意同意，为你们祷告，有些时候急不来，需要他们有空间啊。最后假设现在牧师就在你的身旁，有什么话跟他说呢？
我最想跟牧师说的就是，牧师，从你年轻到现在年老，你的生命在每个阶段都给了我们榜样，特别是在你年老的时候，你还能说去学习体会天父就是献上独生子那种爱，那种舍去的那种心情，然后我觉得特别的激励我，就让我觉得您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生命，然后非常的激励我。
阿们，我非常同意，也被你的话所触动，我相信丈夫是听了也会非常的感动的。今天谢谢你收听故事，请记得收听12月31号在网上啊，大结局啊。我们现在就跟听友们再说一遍，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再见，
再见。
献上欢庆模样入乡，不论尊卑气扬望，到这